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这个星期，中共中央政法委召开了大会，来纪念55年前毛泽东批示推广的枫桥经验，强调要让枫桥经验在新时代发扬光大，打造矛盾风险防控新模式，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新动能。这个当年被毛泽东用来打击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的维稳模式，为何再次受到中共的动员和青睐？这是否显示中共陷入了基层矛盾难解的困局？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以群众治理群众，他真的能够化解社会矛盾，还是更加激化了矛盾？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中国时评人来进行分析。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
第二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哈佛大学访问学者郝建先生。郝建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小明先生啊，这个我们很多人在听到所谓的枫桥经验，第一个反应就是那是什么？现在有很多人都不了解所谓的枫桥经验是什么，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观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还有当年推出这样的一个枫桥经验它的时空背景又是什么呢？
好的，所谓枫桥经验呢，是1960年代初在毛泽东时代诸暨县枫桥区创造的一种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的经验。枫桥经验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群众专政改造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枫桥经验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于，以往由公检法专政机关用逮捕、拘留、判刑等手段来对付专政对象，改为依靠群众实施群众专政。那么简单的说，就是把这个镇压的权力交给最基层的组织。当然这个枫桥经验按照一个比较权威的说法，这是极左年代产生的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文件。那么枫桥经验产生的大背景呢，是当年的3年大饥荒，也就是大跃进的大饥荒。那个大饥荒数千万中国人被饿死，毛泽东为了转嫁矛盾，在1962年的9月的中央全会上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提出过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在那次全会上，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因为刘志丹那本小说被打倒。那么毛泽东呢，是企图通过这种阶级斗争方式来把这场中共制造的大饥荒灾难归咎于阶级敌人的破坏，因此呢，导致几百万所谓的四类分子再次遭受残酷的政治迫害，他们的家属那可能要几千万人也受到了歧视，毒化了整个的社会空气。关于枫桥经验出台的一个详细背景，原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尹曙生的文章《谢富治与枫桥经验》，无疑是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介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那篇文章，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请教一下郝建先生。诚如小明先生刚刚所提的，这个枫桥经验受到影响的有非常非常多的中国人民。那么您能不能谈一谈您所认识的枫桥经验是什么？那么据我了解，您的家庭里面也有亲身的一些经历，是不是能简单跟我们谈一谈呢？
这两天网上的确是在传，微信啊、微博呀、大量的在传阅，就是刚才小明提到的这篇文章，就原公安省、原安徽省的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尹曙生讲的这个，在发表在《炎黄春秋》上这篇文章，叫《谢富治与枫桥经验》。这个它主要的，我觉得是一个阶级斗争的观念，不仅仅是什么解决地方矛盾呢，它主要不是在这个，它是从这个1960年谢富治当了公安部长以后，然后他 他一直在这个高调的强调把对敌斗争搞得紧一些，把敌人搞得严一些，把房子打扫得干净一些。你看他的原话是，总之要加强专政，主动进攻，先发制人。这个是在也是发表在《炎黄春秋》上的一篇文章，是《炎黄春秋》2010年第一期《公安工作大跃进》。还有就是这个经过谢富治，他提出谢富治总结经验。刚才小明先生讲的有一个不太准，他不是诸暨县枫桥村的他们搞出来的经验，而是谢富治亲自搞了这个他有这个想法以后，他先向毛泽东汇报，然后他自己去抓点，然后这个是中共的一项的方法嘛，就是抓典型。他报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报了一个报告，他提出来叫诸暨县枫桥村社会主义教育斗争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
嗯哼。
然后他是先汇报啊，然后以省委的名义再向中央报告，然后得到了毛泽东的批示。啊，当然毛泽东当时的那个批示的，他说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但总的我觉得啊，还是一个群众专政的思路。
嗯哼，好的。
这是一个制度的性格，我觉得。
是，那么郝先生，据我了解，是不是您的这个家人在那段时期里面也经历了这一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是这样的，当时啊是这么提的，叫地富反坏右，啊，那个我父亲呢就是被打成右派的，这个呢我的记忆很清楚，他那个时候就是他倒没有被送到夹边沟去啊，而是也是送到农场去劳动去。大概是总要几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家里面跟看看，给我的童年记忆带来了是极大的创伤。那么现在重提枫桥经验，那我得说实话，我是胆战心惊。我觉得这个经验你看得好了，它主要的不是它的目的和它这个效果不是。制约震慑犯罪分子，他是主要的，我觉得是意在控制那些敢于说话的，这个提出不同声音的。你看得好了，下边肯定是噤若寒蝉。
而且从基层就开始做起。好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两位嘉宾，从两位嘉宾刚刚的分析听到了这个枫桥经验，在你们的了解里面，这是一场群众专政，是一场对敌的斗争。可是呢，从中国官媒还有中共的这个官方宣传里面，他们却强调这是一场以人民为中心，依靠群众来进行社会基层的管理。中国官媒央视从这个星期13号开始，已经一连3天推出了这个坚持发展枫桥经验的系列报道。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段节目的一段片段内容。
在解决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问题时，枫桥创造性的依靠群众，用说服教育的方式化解基层矛盾，就此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
要小明先生来谈一谈了。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个郝建先生说到枫桥经验让他是胆战心惊，但是中国官媒不断的要塑造是通过群众来解决这个基层的纠纷和这样的一个纷争。那么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从上台以来不断强调的是依法治国，怎么现在又回到了要用群众来治理基层了呢？您的看法？
其实这个问题很热闹。习近平他曾把枫桥经验概括为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这显然是抽掉了枫桥经验里边最实质性的内容，只保留了一个壳。那么按照中共的概念，这个矛盾原本是指敌我矛盾，而不是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 假如只是就地化解矛盾的话，其实这是中国人历史上聚族而居的传统，上千年来就是如此，这不是什么共产党，更不是什么枫桥经验，所以这个说法是很荒唐的。但是今天提到这个说法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目前的社会矛盾它特别依赖，就是单单依赖警察机关，单单依赖他的政权，已经很不足以应付这些问题了。所以他通过的这些，就是说把矛盾下移，把权力，把这些问题都下移，然后来治理这些。所以他是实际上从反面说明这个问题很严重了。
嗯，是小明先生提到说，这显示说这个中国现在的社会基层的冲突和矛盾是越来越严重，非常难解，所以才会让现在的中共重新提出枫桥经验。那么郝建先生，您的看法呢？而且在这里我也可以给观众朋友一个背景介绍，其实早在15年前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他当时就明确要求要来大力推广所谓的枫桥经验。那么就在5年前，当时已经就任了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再一次在枫桥经验50周年的时候强调要坚持发展枫桥经验了。那么他是自毛泽东以来啊，可以说是中共领导人里面第一个公开的来肯定枫桥经验的人。郝建先生，您怎么看？为什么习近平要在现在重新提起，而且要如此的重视这个所谓的枫桥经验呢？
这个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他这个是我们思想基本原则里面写的有一条叫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它的具体的实行就是群众专政啊，这没什么新东西。
嗯哼，
完全是就是我说它这个一个集权主义制度，它是有它的自己的性格的，它只不过是一个路径依赖，一个按照既定的按既定方针办吧，没什么新东西。哎呀，就是现在很多。
那您认不认为是因为这个目前社会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恶化了？那么可能就像小明先生说的，警察机关、公检法单位都已经没有办法来招应了，所以只好在现阶段重新提起这个以群众为中心的所谓的枫桥经验呢？
当然现阶段的各种矛盾、各种变化，它有新情况。
对，
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新情况老办法啊，我是从它的这个基本的制度的运行的机制、这个体制性的东西上来看的。
嗯，
而且它我强调讲一个，这个它即使是本意在于解决基层矛盾，它你看的好了啊，他对这个整个社会的公共的讨论，对不同思想观点方针方法的这种质疑呀、辩驳呀，乃至于是或者是说是这个为这个现行的政策，乃至于就为现行政策说话的这些东西，它都会起到一个强大的控制威慑作用。
嗯，
所以我是认为没多少新东西，它是一个性格的东西，固定依赖的东西。
好的，那么稍后回来我们的现场讨论，要继续来看看到底当前中国的社会基层矛盾到底是有多严重，那么这个所谓的枫桥经验能够有效的来化解吗？不过我们现在先来看看我们在网上聊天室里面的几位观众朋友他们的想法和看法。我们来看看这第一位署名叫杜三元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海水退潮就知道谁没穿裤子了，还记得这话吧？经济不行以后，中共开始要政治审查，钳制言论了。中共再把神主牌拿出来，中国有机会重回文革时代了。而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说枫桥经验应该是以谢富治搞的群众斗群众的治理方式，其目的就是打击公民权利，制造阶级分化，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充分说明中共独裁集团已经没有能力用现代管理办法治理社会，只好记起文革阶级斗争的办法。这也说明其不愿反省文革的罪恶，修改文革的结论为探索，使司马昭之心有其罪恶目的。 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说昔日红朝太祖毛润之是治国无能扰民有术，而今红朝胞弟庆丰爷则治国更加无能且扰民也无术了，只能把当年太祖用过的手段再重新从历史的垃圾堆里翻出来再次施加到民众身上，以为鼓动民众斗民众可以以民治民，这显然是用心险恶，但效果应该未必如他们想象。那么稍后我们现在就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请教的就是先请小明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刚刚您也听到了几位网友的看法，那大致上和您刚刚所说的非常的一致，那么能不能继续来跟我们深入的探讨到底当今在中国社会里这种所谓的基层矛盾和冲突现在是有多么的严重，那么这个所谓的枫桥经验能够有效的化解吗？
关于这个问题，中国的基层矛盾有多严重，这个恐怕很难用抽象的概念来说一下。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些基本的情况，在中国的农村，按照官方公布的数字，大约有几千万失地农民，他们的土地是很多是被村干部或者勾结他们的地方干部悄悄被卖掉了，给农民的生计造成了很大的危机。当然这就制造了很严重的官民矛盾，或者说是社会基层之间的矛盾。那么广东乌坎村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事例，村民在维权的过程中遭到了地方政府的残酷镇压，有人死亡有人入狱。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在中国城乡或者城市普遍存在的强拆的问题，无数百姓的家被强行毁掉了，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不少的百姓拼命抗争，有自杀的有自焚的，当然也有反抗的。石家庄的贾敬龙用射钉枪杀了强拆他新房的村支书。那么还有 P2P 事件，那么牵扯的人数以千万计甚至上亿，那么这么多人被诈骗，中共的政府并没有真正有效的帮助这些受害者，反而采取了暴力手段打压迫害着受害者，已经有不少的受害者无奈之下自杀身亡。再者还有毒奶粉毒疫苗事件，这种受害者恐怕也是数以十万百万计。那么这些矛盾都很尖锐，当然还有前一些时间闹得很凶的转业军人的维权活动，涉及的人数恐怕也是数十万数百万。所以今年而且出现过好几次三四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那么在很早以前有专家估计过，在2016年，当时中国大约有每年啊，这一年大约有18万起群体性事件。所谓群体性事件，一般都是几十个人的。当然，这个统计的数字，它的超过100人的事件，这个专家估计大约在10%到12%之间。那么，就按照这个规模，那中国平均每天500起事件。当然，中国很大，可能分布不均匀，但是每天都很多。所以，这个枫桥经验应付这些问题，它。我需要澄清一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就是说枫桥经验的本质它是建立在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是对政治贱民的歧视和迫害。那么它的前提是在群众中存在两个公开的明显的对立的群体，一个群体去监督和压制另一个群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这些利益的受损者，他们应该说还不是一个单独的阶级被或者一个单独的公开的被镇压的个群体，所以这个问题上讲，用这种办法来对付这些人显然是不可能。再一个就是说，靠他的枫桥经验的话，去枫桥经验现在说的是要说服，而这些人他们都是明确的利益的受损失方，那么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利益上的补偿。靠说服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而且关键问题在于谁来说服他们，说服他们那些人恰恰是剥夺了他们利益的人，
没错，
怎么能说服他们呢？
是您说到的这一点，就让我也想到了在这个多维新闻网有关的一篇报道里面，实际上就连多维新闻都做出这样的一个评述，他说 访民上访有许多诉求，或者是地方政府不作为，或者是地方政府自己的侵权行为所导致的。而中央政府强调要把矛盾化解于基层，把赴北京上访的访民再推回给地方，让其自行解决，这无异于是重新的把访民往虎口里送。所以这一点跟小明先生刚刚所说的也相当的一致。我想请郝建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枫桥经验它到底凸显了中共统治阶层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就是有事上访，不要到中央来，那么这能够化解所谓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吗？还是说它会更加激化了民众的这股民怨呢？
我觉得访民网民啊，刚才说的都比我们说的好。枫桥经验它不是一个解，当然是有解决地方矛盾的这个动机。
嗯哼，
我觉得它让更要害的地方，更让我觉得胆战心惊的地方，它是一个阶级斗争的观念，是一个对文革思维的路径依赖，是一个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它是一个整个制度性的，就是它就照这个思路走的，它不会有什么新的这个变化呀，新的这个思路，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可怕的，而且可能就是像刚才小明说的，它引起的新的更大的矛盾，整个它的问题的要害在于什么呢？就是现在整个社会的这个阴力啊，阴力很大，它不仅仅在基层，我觉得它也，你比如那高层为什么要搞那么大刀阔斧的反腐呢？它是在各个层面的，在基层，在经济领域，在高官当中，在政治思想层面，在思想那各个方面的那个压力很大。那么这个时候呢，祭出的还是阶级斗争。他的枫桥经验，从刚才为什么讲到说谢富治从1960年，然后一直到了1964年1月14号中共中央发的那个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他们这么一个形成过程，你会看到，我觉得最可怕的还是重启阶级斗争，这个走向文革的这个思维是非常可怕的。而且我讲我现在的就是感觉到他基层矛盾不知道能不能解决啊，我认为是不能解，不但不能解决，还会导致整个社会的这个胆战心惊，噤若寒蝉。主持人，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的一些网友的评论哦。下面这一位是署名叫 Andy Key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加强政审，悍然在校园逮捕学生，在全社会范围大肆鼓励举报揭发，这些不过只是习近平政权的极左面目和复辟毛时代意图的表现。虽然不得人心，但习为了一己私利，必然会在极左和毛式的道路上走下去。在他的定于一尊淫威下，中国重新走入文革式灾难的可能是越来越大。只有习和他的亲信们彻底下台，这场灾难才有机会避免。而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枫桥经验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典型手段，这是毛泽东的伟大发明。中共抓捕正义人士的速度是极快的，最快的可以做到一天锁定对方的位置并抓捕对方。中共抓捕自己支持的黑社会的速度是极慢的，最慢的可以做到一年不发现任何线索。中共不是无能之辈，而是不想做人的禽兽。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全昌的网友，他说专制独裁集权中共近来歌功颂德，清末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反西方帝国主义的斗争，已经显示中共已经下定决心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抗争到底，绝不妥协的新冷战。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一位网友，这是署名叫连江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如果中共对本国人民能好一点，也就不会走上邓右的邪路，邓右的邪路必亡，党内本有人像搞新加坡模式，可惜被邓右强硬派毁了，亡党的是邓右不是习，习不服邓右，现在是个烂摊子，完了。小明先生，我想请您谈一谈您对这位网友的这样的看法，您怎么看呢？
当然这个网友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确实 有很大的问题，但是这些很就是所谓邓佑的说法，他们只看到了民众的利益受到了伤害的一部分，但是他没有看到邓维持共产党的权力的那一部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和邓小平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之间的就是说他们的区别只不过是方式方法上的某些不同，但是本质上就在维护共产党的权利上，维护共产党的利益上，他们是没有分别的。
好的，谢谢小明先生。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网站上的这个网友的留言呢、哦。这位署名叫天安门上太阳落的这位网友，他说1963年推广枫桥经验时，中国人刚刚经历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由此可见枫桥经验是在当时党的一把手毛泽东闯了大祸犯了大错的背景下提出的，本质上是中共为了转移社会矛盾挑动群众互斗的经验。如今党的一把手习近平在内政外交上也闯了大祸犯了大错，一贯活学活用红宝书的习近平只能祭出枫桥经验来作为他的救命稻草。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陈希明的这位网友，他说善待百姓才是最要做的，不要把百姓当成推动 GDP 增长的小蚂蚁，死的前一天还在为 GDP 流血流汗，如果强大是这样来的宁可不要。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午夜星空 SZ 的网友，他说我觉得这是应对和化解越来越多社会矛盾最后的办法，这是中共对社会全面管控的完成式，现在这种管控利用传统方式结合高科技手段越演越烈，从路边摄像头到朝阳大妈的眼睛，从非公企业强制建立党组织到高考政审、大学清查手机电脑内容，而对社区和农村的监控在目前财政经费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枫桥经验花钱少见效快覆盖面广，但是这种所谓的经验逆时代反人性的做法必定是短命的。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 WFWF 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只有推动法治往民主法治社会发展才有出路，所谓枫桥经验就是倒退，坚决反对。那么我想继续请郝建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刚刚您也说到了这个习近平要重提这个枫桥经验，您不觉得这与当年的毛泽东所提的枫桥经验会有什么样的新变化或新形式？不过我们看到了在今年在这个星期所大型举办的纪念大会上，那么还有包括中共官媒的不断的宣传报道上，都一再强调习近平所说的要把枫桥经验创新发展，那么要来发展新的方式新的模式来进行社会基层管理，您觉得下一步习近平可能还怎么做？刚刚我们已经有网友提到了过去几天来我们看到了无数的事件发生，从高考政审，从这个北大校园的经历，从这个路边摄像头，这个这段时间以来的一切发展，您怎么看待这个枫桥经验？习近平会用什么样的所谓创新方式来落实它呢？
哎呀，这个问题我还真不是专家。我这说实话，就是我即使是只有想法，我可能也不会也不敢那个肆无忌惮的在这儿说。我聊这个话题会多少有一点三缄其口，如履薄冰的。但是呢，我是要讲，第一没有新东西，第二不是仅仅的这一个什么公安方面的，它是和整个现在社会的压力，整个这个中共推出的一整套宣传经济治安整个的政策是要联系起来看的。所以我为什么说胆战心惊呢？你看我也看到重提义和团，高考重新开始政审，这个公安跑到大学里面去，非常野蛮粗暴的，好，你就算执法吧，我也不说他抓人，啊，就是吃相太不好看。说实话，我为什么说胆战心惊啊？就是刚才包括网友，包括小明先生也提到，他整个的是毛泽东在大饥荒以后重提阶级斗争，高调打压无产阶级专，提出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既是这个制度的性格啊，因为这个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里面就有啊，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啊，所以我认为到今天不 不会也很难有什么新的创新。
嗯，
我认为都是对文革思维的这个路径依赖。
嗯，
那么现在这个东西呢，它我觉得往下推也就是重复原来的，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以今天的高科技，以今天的这个定位系统监控人脸识别，它会大大的加强这个压力，而使整个社会的阴力很大。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胆战心惊呢？倒不是说仅仅是为我个人呢，我为中国社会这个走向这种高压的社会，走向这个各个社会，它不能各个社会群体各种观点各种思想不能够公开的公平的得到讨论，让我们这个社会啊，就是在遇到压力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你很难掉头啊，弄不好啊。
嗯，
所以很多网友的担心跟我们包括很多知识分子的担心我觉得是一样的，就是担心重回文革。那么在知识界呢也有一些讨论，就是中国社会到底是威权社会还是集权社会。那么这个中共的这个高层领导也用实际的政策实际的高调的声音加入了这场讨论。
嗯，好的，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我们的郝建教授啊，因为郝建教授是临危受命的，在我们节目前不久才接下了要来上我们节目，因为我们原定要邀请一位在中国的独立时评人上节目，不过就在上节目的前夕呢，他受到了当局的关注，没有办法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在中国的一些现状啊。继续，我想回到我们的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刚也听到了郝建先生的分析，您个人又认为这个习近平他有可能如何来推行他口中所谓的创新的枫桥经验？那么在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还想请教您，我们有一位这位署名叫 Lin 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他说他认为这就是文革 2.0 群众斗群众，可惜的是群众还是文革时期的那个群众嘛，弄不好就是共产党惹火烧身。我想请小明先生也谈谈您对于这位网友所提的现在的中国群众和当年文革时期的中国群众还是一样的嘛？那么这样的强力的来推销枫桥经验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习近平可能会怎么做？您的看法？
啊，谢谢。这个问题有点很带有猜测的意思。那么实际上刚才郝建先生说的非常精彩，习近平这个人我们可以从他过去五年的历史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基本上在沿着毛泽东的路子在走，在模仿毛泽东。所以如果按照这个路子下去的话，就如果再通过刚才郝建先生说的这个目前的制度的依赖路径依赖，那么基本上我们可以就是看定是习近平会采取毛泽东那时候的。但是我很怀疑，就是在于现在习近平如何把中国人分成等级，像过去的有四类分子，那么习近平是不是还要在中国大规模的进行这种身份制的这种鉴定啊，认定身份？那么这个，因为这种枫桥经验的前提就是要把人分成两个群体，分成两个对立的群体，一波人去监督另一波人。所以，但是现在刚才那位网友说的很精彩，现在的民众现在是不是还会去听那一套？那么就是说，很过去的四类分子，他们很多人自己觉得自己是有罪的，他们不敢反抗。而现在的上访这些群体，他们自己不认为自己有罪，他们不认为自己是有错的，他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并不容易像四类分子那么被压服、被说服的，这个并不容易。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刚才网友说的很对，习近平这么做很可能会引火烧身。好的，
好的，我们现在再继续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仍然有不少的网友在发表看法和意见。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工运、学运这些基层运动表现出基层矛盾越来越大，共产党本能的反应就是维稳，政府强制压制已经力不从心了，又不能向前走，实行宪政民主制度来有效的解决矛盾，所以只有向后走，学着毛泽东文革的那一套，政审、枫桥经验都只是这个倒车浪潮中的一部分。当然我们现在也有看到这个有一位网友呢，他的看法有些不同了。他说，这位署名叫 J. Lauriston Livermore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 中国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指路灯，我想他说的是指路灯，他写成了指路等。那么他说，我们现在社会的发达，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党的正确领导，人民的共同努力得来的。我们现在发展得很好，有些国家就嫉妒了，真是大国大志，小国小心眼。那么还有这位，我们来看看其他网友的看法。这位署名叫竹溪叙话的这位网友，他说，现在提枫桥经验就是提倡群众斗群众，现在说义和团是反帝爱国的运动，就是想让百姓恨美国西方。现在不仅仅是文革要来的问题，而是中共正在打造高科技监狱，控制百姓思想行动，打造中共千秋万代的所谓乌托邦。另外呢，还有一位署名叫刘红玉的网友，他说呢，就现在社会这个德性，什么经验都没用，平民根本听不进去，也没那个闲工夫搞这些所谓的枫桥经验。那么这位署名叫陈 Fox 的这位网友，他则说，枫桥经验显然化解不了，这并非一朝一夕的矛盾，而是滚雪球滚出来的矛盾，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化解呢？而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 Mark 孙的网友，他说，按照现况来分析，社会维稳单凭组织内的力量已经远远不够，政法委发布这个文件目的就是要扩张维稳力量，给出政策的依据。那么我想节目最后我们还剩下大约3分多钟左右时间，我想交给我们两位嘉宾各自以1分半左右时间来为我们做一番总结。那么在这番总结的时候，我也想特别谈到就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刚刚我们很多网友也提到了，今年是中国的改革开放40年，但是在一连串的所谓的纪念活动当中，就连这个星期习近平在北京参观这个改革纪念开放40年展的时候，再一次没有提到了邓小平。但是呢，我们看到习近平实际上今天11月15号是他就任中共总书记满6周年的日子，他是在2012年的11月15号接下了这份工作。那么我们看到这6年来他的变化，他不断地在寻求毛泽东的这个所谓的遗产。我想请郝建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您怎么看习近平所带领下这6年来的这样的一种局势的发展，是不是真的像刚刚竹溪叙话这位网友所说的，他们正在打造中共千秋万代的所谓的乌托邦呢？郝建先生，您先来谈谈您的看法。
那个我扯一点无关的，前两天刚刚在哈佛的结束了一场就是改革开放40周年的机遇挑战纪念研讨会，是由哈佛大学我所在的费正清研究中心和这个北京的天津经济研究所联合召开的，当然也会有些新闻，因为这个有3位代表被在海关被禁止出境。
是的。
那么在这个会上呢，有一位学者啊，是一个新权威主义重要的理论家，叫萧公勤先生，他就提出来，他说现在的这个习近平的路线叫威权主义的2.0版。那么我觉得刚才网友说得很好，现在我认为是文革路径的2.0版。这个2.0版不在于它是更温和，它是这个更少抓人，而在于是什么呢？有了今天的这个高科技，有了今天的这个更加严密的共产党的这个组织系统、控制系统，我觉得这个是。所以我刚才老说胆战心惊，胆战心惊，我是担心社会像一辆狂奔的列车一样回不了头，会给我们带来灾难。你比如说，他这个东西，我反对从一个仅仅是基层矛盾这个事情来看，我觉得是整个，我担心的是整个社会的这个压力。
好的。
你比如说，他这个现象，您得和所有现在的这些所有的现象连起来一起看，高考恢复政审，
10秒钟时间，
义和团，还有一个。前不久刚刚提过的，好像国外很多媒体报告的，就是中共的这个信用控制系统、信用系统，所谓
对
这个，我担心是数字化的控制，整个跟这个群众专政的思路，它是互为因果、互补
的。好的，小明先生，抱歉，30秒时间。
好的， 应该说习近平一直在急速的左转，那么十九大之后还有加速的迹象。
对，
习近平不久前提出的用改革开放的眼光对待改革开放这句话很值得琢磨。如果说改革开放是对文革的否定，那么用改革开放的眼光对待改革开放，那就是否定之否定。
嗯哼，
说白了就是对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否定。那么从高调纪念共产党宣言到强调自力更生，那么从意识形态宣传到现在的国进民退，确实中国在整体的在向文革时代回归。那么最大的原因就是中共在统治上遇到了巨大的问题。用共产党理论来说，就是上层建筑已经不能适应它的经济基础了。但是中共它不想改变它的上层建筑，而是强制去改变经济基础。所以从高考到枫桥经验，实际上都是在强化意识形态，强化它的上层建筑，为改变经济基础提供正当性。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专家今晚来到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要和您探讨特席会在即，彭斯、李克强、东盟峰会针锋相对，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